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刘洋，我在南京问候各位。夏尔丹奇格在《为什么读书》里说道，在功利主义的世界里，阅读维系着超脱，而超脱有利于我们的思考。读书毫无用处，正因为这个，读书才是一件大事。我们在阅读一本书，因为它毫无用处。文字之美，精神之渊，阅读这件事儿，从来不只关乎阅读本身。关于阅读这件事，最近江苏又有哪些有趣的事情正在发生呢？人生浪漫的事，莫过于与阅读长相厮守，用一本书换另一本书，让温暖的故事在你我的心间传递，开启一段新的阅读旅程。4月19号晚上，2019年第五届南京城市萤火虫换书大会在建邺区24小时美术馆大草坪举行。一本本书如盈盈的星光，爱书者在璀璨的露天书房中徜徉，用文学和艺术点亮城市的人文夜空。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夜幕降临，位于建邺区青奥中轴线上的24小时美术馆，8只透明的盒子纷纷被点亮，变身户外图书馆。在这道闪亮的风景线中，换书大会无疑是最璀璨的夜明珠。只见大草坪上整齐地铺满了数百本书，每本书上放置一个小夜灯，一眼望去看不到尽头，既如黑夜里扑闪扑闪的萤火虫，又好像一片布满繁星的天空。萤火虫换书大会这就开始了。经过前期宣传招募，换书大会吸引了500多名爱书者前来参与，大家在成堆的书籍中徜徉，挑选着自己中意的书籍，还有人围着夜灯组成的图形 logo 合影。换书是爱书的人之间最默契的精神交流。与花台中学的高一同学赵兰一眼就瞥见一本名为《兰，另一种兰》的书，翻开书夹在里面的明信片掉了出来，读着书友对换书者的寄语，赵兰感到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被触碰。
这个世界会有另一个你，做着你不敢做的事。终一生我们都在寻找适合的自己，而遗憾时刻都在。空心菜，因为我的名字里面有一个蓝字，然后它的名字叫蓝，另一种蓝，然后当时觉得这个书名就直接敲击到我的心房了。
夜色静谧，凉风习习，换书大会进行的同时，来自高校的文学爱好者接连走上舞台，用声音的力量分享阅读的美好，还有背着吉他的民谣歌手登台献唱，让音乐诗歌静静流淌在夜色中，借着书籍的微光一起点亮城市的人文星空。换书大会志愿者汤韵仪：
带一本书来就换一本走这样子。然后我们不仅是换书，我们那边还有表演，对，请来的音乐人，对，还有一些诗人，有爱好文学爱好诗歌，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想要更多有相同爱好的人大家聚到一起，那也是想促进我们南京的一个文化气息，所以人文关怀。
然而关于阅读这件事，迷思从未散去。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传统书店也转变了经营方式，走上了网红的发展道路。但网红书店里拍照的多于读书的，到网红书店到底什么才是正经事儿呢？ 最近一些年来，网红书店以城市文化地标的姿态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关注。高颜值的空间设计，咖啡区加文创区、沙龙区几乎是成为标配。对网红书店的质疑和反思也随之而来，诸如拍照的比看书的多，喝咖啡花的钱比买书花的钱多等等。最美书店成为网红打卡地，究竟是好事还是讽刺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张倩的报道。
4月20号，有着中国最美书店之誉的南京先锋书店在玄武湖凉州同时开了两家书店，分别是友谊厅的先锋诗歌书店和揽胜楼的先锋虫子书店。诗歌书店店内通体白色，玄武湖湖面的风在这里穿堂而过，吊灯做成了书籍打开的模样，而店内标识上直接注明本店允许自由拍照。先锋书店企划负责人方梦琼：
读者们的拍照我觉得利大于弊吧，他可能只是觉得这个书店这本书我真的很喜欢，专门设计出来的文创我觉得特别有创意，然后我想纪念一下，有一句话叫阅读是最美的姿势嘛，如果大家都能够把阅读当做自己日常的一件事情来分享，我觉得非常好。
像先锋书店这样两店同开，更多小而美书店的崛起，在几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还记得2011年北京光合作用书房宣布倒闭时，一片哀婉叹息之声。网上购书、电子阅读的流行，让许多实体书店进入寒冬期，经营举步维艰。之后，为了留住城市里的书香，各地纷纷出台政策，鼓励实体书店转型发展，一大批高颜值网红书店应运而生。曾经书店倒闭潮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单纯的图书销售无法实现盈利，所以近年卷土重来的实体书店几乎不约而同走上了跨界之路，这无异于一场文化消费升级。南通市唐闸古镇的网红书店尚书院负责人陈文元：
原来单一的那个书店就太单调了，只是卖书，提供的产品太少，而现在的书店呢，一个综合的文化空间。现在其实外地啊，好多书店他把餐厅都引进去，好处什么呢？就引导读者进入书店。我们也是书店的尝试，从2017年开始开了两个这样的店，可能有咖啡有茶，他可以聊天。
而作为文化荟萃之地，书店多元化经营，好看点、精致些，让人忍不住拍照，其实与书店的文化使命并不冲突。对书店的好感自然也不难扩展到对书籍的亲近。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多数读者对于在书店拍照的行为还是认可的。
喝杯咖啡，看看书，有时候发朋友圈呢，是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读书感受。其实有时候也就是记录一下当时的一些美好的心情。
越来越多的人以看书为荣，他们愿意走进书店，而且现在书店也确实越来越多样化，环境越来越好，所以在那儿拍照片感觉特别美。
我觉得只要不影响别人的话，挺好的呀。他拍了可能还会对这个店的话有一种宣传吧。
当然，书店也要找出一条可持续的经营路径，一边维持高颜值外观，一边实现市场条件下的生存，才是长久之计。凤凰云书坊24小时书店主理人张驰告诉记者，去年他们就举行了150多场各类活动，如今的实体书店依然拥有着碎片阅读无法企及的深度，电子阅读无法触及的温度，和网络购买无法媲美的美好体验。
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这个书店的硬件的一些改造，然后对这个书店有一个不一样的认识，把更多的读者或者说是市民朋友然后吸引到书店中来，然后再通过书店自身的一些模式的一些搭配，能为这个书店的一个生存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保障。
最近有一些文化活动在江苏境内展开，比如前不久备受台湾小朋友们喜欢的讲故事志愿者胖叔叔陈明香受邀到江苏徐州，为徐州的家长和孩子们讲述了2场亲子故事会。我们跟随徐州台记者林晓婷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在徐州幼师大礼堂里，来自台湾的胖叔叔带来了2场生动有趣的亲子故事会，而且是场场爆满。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是这一次来到徐州说故事的最后一场，全部都是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们，你们想不想感受非常迷人的故事呢？
在每场故事会的开头和结尾，胖叔叔总会让在场的观众先舞动起来。在台湾，孩子和家长都是面对着胖叔叔席地而坐，可是在徐州，舞台上只有胖叔叔一个人，而上下两层的座位区却挤满了大人和孩子。这时胖叔叔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要把大大的舞台让给爸爸妈妈和孩子，而且还不允许孩子独自来到舞台上。这是为什么呢？等大家坐好后，胖叔叔说，
来，孩子好好听啊，爸爸妈妈待会儿来接你啊。搞什么嘛，我才不要为这种家庭讲故事呢，要来听不用花钱，你想要坐到好位置你早点来，站好位，然后爸妈要陪着听，不可以在后面滑手机，一起听，因为我们看手机，孩子以后就会学着看手机，以后爸爸妈妈也甭想让孩子看你的眼睛了，永远大家都是看手机。
也许大家觉得他只是一位帮助人们建立亲子关系的儿童绘本故事演说家，其实并非如此。2005年，没有孩子的陈明香夫妇开始了志愿者生涯。陈明香开始是文史导览和说故事志愿者，后来渐渐转为全职说故事志愿者，这一说就是20年。说故事几乎占满了陈明香所有的时间。
第一堂课，第一次故事，我就觉得快乐而又很成功。然后可能我的个性还有年纪，40岁那年，把故事整个生动的表现出来之后，孩子们哈哈大笑。这个故事甚至我本来不觉得怎么样的，越说越有体会，所以我才发觉说故事是对听的跟说的人都有极大的帮助。
由于形象胖乎乎的，非常可爱，孩子们都亲切地称呼陈明香胖叔叔。从那以后，胖叔叔每年为台湾儿童讲故事300多场。在他心里，他希望所有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有爸爸妈妈的陪伴，因为这对孩子来说非常重要。提到这个心愿，还得从胖叔叔的身世说起。胖叔叔的父亲是广东人，在上海长大，母亲是山东人，但是父母在世时，他没有和父母共同回过大陆，也没有为父母讲过故事。他说，他现在是用另一种方式回报自己的父母，同时也教会更多人学会爱，学会享受亲子时光。
因为我不能享受了，我希望别人能享受。我每次想到我在大剧院讲故事，我想如果当天有爸妈坐在下面，他们一定会很骄傲。我觉得给我们一个希望，就是生命其实它不能局限，其实我们生命结束了，可是我们的情感的联系跟感知它还是在的，他们的陪伴跟力量永远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愿意做得更好。
胖叔叔的良苦用心感染着很多繁忙的家长，他们决定抽时间陪陪孩子。徐州市民汪先生听完故事后感慨万千。
被邀请到台上的时候确实很茫然，从没有过这样的体验，抱着孩子听着胖叔叔讲故事，看着怀里的孩子跟着胖叔叔互动，讲到亲情的时候孩子会拉着我的手，跳舞的时候呢他会教我动作，已经很久没有这样陪孩子了，无法表达我现在的心情，谢谢胖叔叔。
悬念、舞蹈、歌曲、乐器、布偶等等，凡是能用上的道具和形式，胖叔叔都不遗余力地使用，结合故事内容展现给大家。讲故事时，他并不按照文字进行讲述，而是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讲给家长和孩子们听。胖叔叔所选择的每一本绘本、每一个故事，首先都会打动他自己，然后再通过自己的方式分享出来。下面我们来感受一下胖叔叔为大家讲述的盲童小红帽的故事。
小红帽的故事大家都听过，可是如果今天有一个小红帽，他戴着墨镜，
他走路的时候手上拿着一根拐杖，然后走路是这样走的。请问这个小女孩她看得见看不见？她看不见，她的眼睛是有障碍的，眼睛盲了。所以这个小红帽如果她看不见，她走进森林，她要去找她的外婆，如果遇到了大灰狼会不会更危险呢？小朋友可以好好的想一想，你有没有认识眼睛看不见的朋友？如果你看到了，你会不会笑说哈哈哈，你看不见，你是瞎子？如果他需要帮忙，你会不会帮助他？请我们听完这个故事想象一下。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由于近几年胖叔叔从台湾到大陆的机会多了起来，他也成了两岸绘本故事的使者。台湾好的绘本他带给大陆的孩子们，大陆好的绘本他带到台湾，请出版商出版，让台湾的家庭了解大陆的绘本文化，并连续三年受邀在国家大剧院做亲子故事音乐会。到今年为止，胖叔叔已经讲了15年的故事了，他还在坚持讲故事，分享故事，因为他一直认为他爱讲，大家爱听，更多的人从故事里得到欢乐启迪，他觉得自己做的很有价值。
当你如果有一天再看到这样的绘本，你好好的想一想，我该怎么样来呈现这个绘本呢？怎样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到我也很开心，孩子也觉得很开心，而且我真正抓到了作者他想要表达的那个巧思呢？
胖叔叔这次到徐州，不仅为父母和孩子提供了一次完美的故事会，他也受邀到徐州幼师幼教集团和未来的幼儿教师们对如何为孩子们讲故事进行了研讨。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幼教研究所副所长、徐州幼师幼教集团理事长徐建梅在接受采访时说，
他就说的这个讲故事能够渗透在孩子的一日生活每一个环节，能够让更多的家长知道怎么样去给孩子讲故事，更多的老师真正走进孩子的童心，去解读这个故事里的一些情节呀，想展示的一些情感呀，他觉得特别的好。他说我们是专业的，所以呢，我们说能够把专业的一种东西孕育到生活里，能够和我们这种常态下的这种教育相吻合，这就是我们教育最想做到的事情。
在徐州的2天时间里，胖叔叔讲了近10个小时的故事。在每场结束的时候，胖叔叔总会从随身携带的物品中拿出一件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小型的广角照相机。他喜欢用照相机记录下家长和孩子们的笑脸，尽管他已经年过五旬，每次照相时他都会躺在舞台最前方露出笑脸，用相机记录下大家听完故事的幸福样子。
待会儿胖叔叔我会到台下跟大家合照，然后1、2、3的时候，请各位好朋友张开你的双手，放在你的脸旁，要喊耶，1、2、3耶，好好，谢谢大家。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5月3号到6号，首届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将在扬州举办。近日，运博会组委会在南京举行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对外公布了包括璀璨运河灯光秀、国际运河城市文化旅游精品展、大运河文物精品展等重点活动的筹备情况。江苏台记者张倩报道。
首届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以融合、创新、共享为主题，期间将举办2大主题演出、6大展览展示、3大互动联动、3大主题论坛及配套项目。发布会现场开通了运博会专题网站，加强线上线下互动，打造永不落幕的运博会。 主题演出板块将以《璀璨运河灯光秀》拉开帷幕。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杨志纯介绍，这场时长为15分钟的灯光秀将以京杭运河、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永久会址和花船巡游等为背景，
用灯光展现水运故乡，用秀影演绎诗意运河，在灯光与音符交织生辉，影像与花船灵动异彩中，描绘一方文明赫土与一条人文长河的悠久历史、绚丽风情和美好未来。
随后登场的大型原创歌剧《运之河》则将是首次在室外演出。展览展示板块亮相扬州国展中心的国际运河城市文化旅游精品展，邀请到国内大运河沿线城市、世界运河城市共同宣传推介各地文旅融合项目和产品。扬州市美术馆里的大运河百米长卷美术作品展同样引人瞩目。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国大运河史诗图卷由江可群、孙晓云等大运河沿线书画家共同创作，把散落分布的文化瑰宝串成珍珠项链，绘制成当代清明上河图。大运河文物精品展则将在扬州双博馆开展。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金盛贤说，展出汇集了大运河沿线23家文博单位的300多件精品文物，展品品类多、规格高、时代跨度大，
既有吴国青铜器、西汉金银器、唐三彩、元青花、明清宫廷瓷器，也有现当代大师制作的各类的精美工艺品。其中已确定参展的浙江省博物馆《京杭道理图》描绘的运河起于钱塘杭州，终于北京卢沟桥，蜿蜒于广袤的大地上，蔚为壮观。扬州博物馆一级珍品青釉褐绿点彩云纹双耳冠，体型硕大，纹饰绘制精美，是大运河开凿之后唐代海外陶瓷贸易的见证物。
突出运博会的国际性，省内大运河沿线城市将邀请1000名国际友人畅游大运河，另外还将有8位国外网红达人，每人代表一个我省运河沿线城市，通过在当地拜师学艺，利用网络将他们学到、感受到的运河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记者还了解到，运博会期间，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景秋领衔设计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将举行奠基仪式。
与此同时，第8届中国苏州文化创意设计产业交易博览会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帷幕。来自中国、日本、德国、捷克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家创意设计企业和单位参展，打造一场文化创意嘉年华。江苏台记者钱一鸣的报道。
本届创博会以品质苏州、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立4大展区、54个主题展馆。来自捷克的设计师们带来的捷克玻璃制品一直装点着世界上最知名的皇家宫殿。此次亮相创博会的艺术品包括各式餐具、照明和酒器收藏用具，既可用于家居装饰，也可作为艺术品收藏，而每一件产品都价值1万元以上。除了作品展示，还有大师现场制作演示，用飞速旋转的金刚钻在玻璃上作画，巧夺天工的手法吸引观众纷纷驻足围观。捷克玻璃艺术家卢卡斯·诺瓦克
very, very natural and detailed.
你看它上面的颜色和形态都非常自然，看上去就像天然形成的一样，这些细节很漂亮，但是对我们制作的要求也很高。
看完西方再看东方，这几年在文创行业大火的故宫博物院带来了25类3900多件文创产品，一件件结合故宫元素的产品设计让文物活了起来，故宫口红等爆款更是吸引了大批粉丝的追逐。故宫博物院经营管理处资料管理科科长王家静，
然后所有的颜色呢也是根据文物的这种颜色来做的，比方说我们根据瓷器的这个狼窑红，然后根据漆器的上面的这种豆沙红呀、枫叶红，根据文物的颜色来做的。同时呢，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根据我们故宫的展览，从展览里面提取文物元素，然后统一规划，然后成系列的研发。
本届创博会上，紫钢杯玉雕作品展集合了中外玉雕名家的创新作品。丝绸精品展上，近200家丝绸企业集中展示丝绸与时尚设计、科技、艺术结合的应用。 除了主会场，各地的分会场也精彩纷呈。苏州象征的创意扬尘数字文创节，赋能文创产业新的发展活力。自2012年创办以来，苏州创博会累计吸引了110多万创意设计专业人士、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和市民群众参展参观，累计签约项目2100多个，交易总额310多亿元，成为全国文化创意设计企业和创意人才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
春宵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是。
在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组跟节日有关的信息。4月20号到26号是江苏省的爱鸟周，关注候鸟迁徙，维护生命共同体是爱鸟周的主题。同样在上周，2019爱鸟周在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开幕，今年江苏省将开展护飞行动。具体情况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随着爱鸟周的开幕，南京城市观鸟大赛正式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鸟类发烧友奔赴陆河湿地、紫金山等地开展为期2天的鸟类观察，统计南京的鸟类。此外，活动上省林业部门正式为江苏观鸟会护鸟队、常州野鸟会护鸟队、连云港市滨海生态保护中心护鸟队进行授旗，这也意味着护飞行动正式启动。江苏省林业局副局长卢兆庆介绍，江苏近海与海岸湿地是东北亚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每年过境停歇的候鸟超过300万只，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接下来3支志愿者队伍将在全省各地开展护飞行动。
面临的在是候鸟迁徙的季节，比如讲像面临的4月份到冬季，另外还有一个第二年的3月份到4月份是候鸟迁徙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那么我们组织他们在中岭的一些区域，特别是沿海滩涂，还有我们的红泽湖，包括石臼湖，一方面加强宣传，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发现一些违法的一些捕猎的一些行为，那么及时的向当地林业部门进行反映，那么我们的组织力量进行打击。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接收救治的鸟类共有近1000只，其中已经放飞到自然的小鸟达到216只，如今又到了鸟儿繁殖期，也是市民捡到鸟的高发期，遇到小鸟该不该捡呢？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陈媛媛提醒，遇到小雏鸟一定不要把它带回家，它最需要父母的呵护和安稳的巢穴。如果遇到受伤的野鸟，一定要把它交给专业的救治机构。
大家遇到野鸟的时候会走入一个误区，就会想把它带回家进行收养，然后再给它放飞，那么其实这样子做的话有可能导致这个鸟类迅速死亡，甚至传播病菌。因为野鸟被人们捡到以后呢，它会精神比较紧张，绝大多数都会拒食，那么很容易发生死亡。还是建议大家送到动物园或者野保站进行正确的收治。
4月20号是全民饮茶日。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喜欢茶叶是中老年人的爱好，但是记者近日走访发现，年轻人对春茶的热情完全不输中老年人。85后、90后已经成为春茶消费的主力军。江苏台记者汤称的报道。
90后的姑娘安安平时茶不离手，每年春天都会买些春茶尝鲜。喝茶主要受爷爷影响。
我爷爷喝茶就特别的浓啊，就是要苦要涩。那像我们喝茶一般会好一些。还有一个茶的话，里面含茶多酚，不是抗衰的吗？这个季节喝绿茶、白茶，像给老人送礼会多一些，新上市的。
溧阳青年九零后的谢宝最喜欢家乡的白茶，每到春茶上市，他一定会买些价位在1000元左右的春茶送外地朋友。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1周5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ywe.com， 也就是 saywee.com sayw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Thank you.
尝新嘛，就是我现在喝茶基本上都喝春茶，朋友就是送的话肯定送春茶，就是我喜欢喝白茶，聚会一般喝茶吧。
谢宝注意到近年家乡不少茶园开办了民宿体验，让游客参与采摘和炒制，以后他也可以带朋友过来边采边喝。溧阳种植户谭丽娟告诉记者，以往这个时间都要全家上阵采收，今年游客多了，不仅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还通过游客食宿增加了不少收入。
物产还有大家来到乡村的一个体验，整个总收入可能是之前那就十几倍了。
制茶已有20多年的谢天友告诉记者，过去溧阳农户种植绿茶多，机器加工后要手工炒茶提香，但这些年溧阳种植白茶多，白茶不需要手工提香，自己的这门手艺就快没处施展了。有了民宿体验，他又有了施展的舞台。
今天这个手工展示就是一种传统工业，就是什么事情要恢复到原始的那种状态，传统工业。
为春茶上市已经忙碌了10多天没好好休息的王建军，今年他家的白茶销量不错，200亩的茶园产量2500斤，已经卖出了一半以上。今年来买茶的年轻人越来越多，除了爱尝鲜注重养生，他还注意到年轻人喝茶比老年人更注重仪式感，不是一个保温杯一壶茶，为此他还改进了包装并与随身携带。江苏君茶事业有限公司王建军。
就是我的理解，年轻人强调这种仪式感其实是最好的好事。为什么呢？我感觉现在这个仪式感跟传统其实是一回事，但是所谓仪式感就是我们要返回到像比如说像传统的啊，用盖碗泡，然后用那个是功夫茶这种，其实这种茶叶最好的泡法不是用玻璃杯泡，就是用壶泡。我就要喜欢年轻人用那种小壶仪式感去泡，所以我觉得今后的年轻人对那个茶叶的品味要求会更高。
当然，茶这种高度凝聚了中华文化的物品，也吸引了外籍粉丝的注意。4月20号到21号 ，Go 江苏海外社媒外籍粉丝采风活动在常州市金坛区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10位外籍粉丝齐聚于此，采茶品茶，体验常州的传统文化，品味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江苏台记者彭迪帆的报道。
活动首日是全民饮茶日，来自俄罗斯、加拿大、丹麦、巴基斯坦、墨西哥等8个国家的10位外籍友人来到常州金坛区的半边山下，体验采茶，品鉴当地金坛雀舌茶。大家在采茶师的指导下摘取茶树嫩芽，坐在炒锅前翻、炒、揉，可谓有模有样。目前就读于南京小庄学院的大四学生梁英达告诉记者，中国的茶文化要比自己家乡印度尼西亚的更为丰富。
我了解过，但是对身没有那么多了解。我觉得他对我很热情，而且他们有代表中国比较传统文化，所以我看他们就比较喜欢。
体验了茶文化后，外籍友人们来到东方盐湖城参观，大家认真仔细地听着导游讲解，感受茅山当地风土人情和道家文化，还用相机记录下美好的瞬间。梁英达介绍，他利用假期游历了中国的很多城市，从江南水乡走向草原沙漠，经常和家人朋友分享自己在中国拍的照片，让他们更了解中国。
我觉得中国每一个地方有很大的文化差异，而且每个地方风景比较不一样吧。因为我当时2015年刚刚来中国的话，我对摄影没有了解，也没有拍过照片，因为我觉得中国特别漂亮，所以我觉得我会继续拍照。
最让外籍粉丝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金坛古籍印刷厂和剪刻纸艺术中心。通过参观，他们不仅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还和大师们面对面交流，亲身体验了雕版印刷、金坛刻纸。来自俄罗斯的东尼认为，亲身体验后更能感受到传统技艺的魅力。
就是他们的手工特别详细的，特别特别难，就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我感觉照片没有你自己，因为这些照片特别容易在网上找到的，如果有你自己在干什么东西就会更有兴趣。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 是江苏。
姐姐，小生哪一句不寻的，就在这里。
2019年也是南京解放70周年，一系列庆祝活动在上周启动，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参与到这些活动中。南京70年的日新月异，不仅是一段壮丽辉煌的史诗，更是万千百姓的精彩人生。作为南京市庆祝建国70周年系列活动的开篇，4月21号下午，我和我的祖国百姓分享会首场活动我们都是追梦人在雨花台区举办。雨花英烈孙金川侄女孙以智、雨花创业青年以及社区居民等200多人来到现场，一同重温雨花70年变迁，讲述与祖国一起追梦的故事。江苏台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在雨花台区有一条路叫共青团路，在它背后有哪些故事？活动现场，雨花英烈孙金川的后代孙以智回忆，共青团路是在1957年南京近万名共青团员和青年义务修筑而成，大家头顶烈日，汗流浃背，许多共青团员的手都打起了水泡，也不肯休息。孙以智表示，曾经的共青团路是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里面穿过的一条路，这也是对雨花英烈精神的一种传承和发扬。
当时的共青团路呢，是在这个雨花台烈士陵园里面。解放初期，雨花台烈士陵园很大的，范围很广。当时的土路嘛，就是很窄很窄的，不到1米宽的土路，下雨就是一身泥，晴天一身灰。
随着时代发展，建设规划不断完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幼托、中学、雕塑、菜场，如果让你来规划，你会怎样给雨花小区安排配套？参与雨花新村建设的工程师谢美川现场解密小区综合开发背后的故事。穿越回旧时光，雨花新村建于1986年，是雨花台区第一个拥有规范配套的小区。
就是说，你不单纯是要解决居民的住的问题，跟住相关的所有的服务问题都要跟上，这样呢才能给居民一个宜居，在统建的基础上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然后呢具体实施当中呢叫因地制宜综合开发配套建设。雨花小区呢这里是一共3800户，13000多人，符合呢就是我们规范说的小区的级别。当初呢这个项目的话，在南京来说也仅仅是5个里头之一。
2015年，赖晓松带着自己的团队安家软件股，在雨花台区的办公室敲下了第一行代码，创办了南京瑞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从场地到资金都得到了软件股的大力支持。在赖晓松看来，源源不断的人才聚合、创新创业氛围以及上下游生态的打造，雨花台区不外乎是创业者的最佳落脚点。
雨花的软件大道上人才聚合非常紧密，特别方便我们去招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点。大家知道，其实整个创新型企业发展的话，人才非常非常关键，甚至是我认为决定性的，建立一种非常源源不断一个人才的人才一个构成，所覆盖的行业非常广，就是从芯片到软件到应用到设备，甚至于到基础的一些基站，汇集了其实完整的产业链。其实我们任何一个需求基本上可以在软件大道找到相关的企业去解决。
百姓心声发自肺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每个人都在努力奔跑，奋力追梦，谱写属于时代的新篇章。
除了百姓，文艺界的艺术名家们也走进档案馆，参与到庆祝活动中来。来听江苏台记者张倩的报道。
启动仪式上，陈国欢、张广才、赵志平、韩显红、翟优、桑建国等艺术家向南京市档案馆捐赠了他们个人精心挑选的6幅国画作品，包括《云湖仙境》《莫高窟唐人菩萨像》《烂漫春光》等。其中翟优捐赠的是一幅秋石图，他介绍这幅画此前参加了中朝两国友谊画展，深受好评，这次特意把这幅画选出来捐给市档案馆，有着特殊的寓意。
作为一个献礼吧，还有四只葫芦呢，代表着这个事事如意，祝我们南京啊发展的越来越好，给南京市民啊生活越来越幸福美满。
捐赠仪式后，六位艺术家在现场挥毫泼墨，每人创作了一幅自己擅长题材的作品，展现国粹魅力。创作好的作品同样捐赠给市档案馆做永久收藏。南京市档案馆副巡视员张建宁告诉记者，此次市档案馆还与江苏省中国画学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后市档案馆将作为学会的创作基地，经常邀请艺术家走进档案馆并现场创作，收藏艺术家的珍贵书画作品和个人档案资料，为南京城市记忆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邀请艺术家走进档案馆，感受档案对传承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作用，也从档案中来挖掘他们创作的一些源泉，增加他们的创作灵感。省中国画学会也有这样的意愿，这个艺术作品要走向老百姓啊，走向社会，来发挥艺术的更大的生命力。档案馆呢，也是一个载体，提供给这个画家们来进行创作，画家们的这些艺术作品不定期的向社会来展示，让更多的市民来感受到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
变化见证精彩，历史记录时代，我们用人生书写历史，又在阅读中看见历史。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想回到五六年少，那时候天空拥有烟火照耀，曾经灿烂的脸孔戴上了口罩，我不停地寻找梦想奇妙，乘着风世界环绕，眼泪直到暗号在黑夜中闪耀，想拥抱梦想奇妙，乘着风世界颠倒，你的微笑